各位亲爱的旅客您好，您现在所听到的这个声音是由南方宇宙档案馆特地为参观本馆的旅客所录制的语音导览系统。导览的全长大约是21分钟，底下您将听到档案馆的七个导览主题，包含南方殖民地的博览会、港口、苗圃、专卖、煤矿，还有其他基础设施的物质或非物质档案，必定让您感到有如置身于殖民地。在每段档案导览开始之前，您会先听到导览的档案名称以及它发生的年代背景。现在请您摆出最舒服的姿势，专注在您的呼吸上，我们的导览即将开始。当您听见导览就会开始播放。当您听见一声，导览将会自动切换到下一段预录的档案。最后，当您再次听见，导览便会结束。一，史政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News 第8号1935年。现在您的面前有一份摊开的报纸，它是由台湾总督府为史政40周年纪念而举办的台湾博览会所发行的特刊，上面刊载了这次博览会的各种入场情报以及歌颂总督府这40年来的施政成就文章。举例来说，有一篇报道提到了基隆港，也就是您最先抵达台湾的那座港口。它从1899年起陆续进行了5次拓宽工程，直到1945年因为战败而中断。基隆是日本通往南方的起点，也是殖民政府1908年完工南北纵贯铁路的起点。在经过基隆海关之后，您搭乘火车来到位于总督府博物馆正前方的台北火车站，而这座博物馆所在的新公园就是台湾博览会的第二会场。为了便于帝国的旅客进行殖民地之旅，总督府特别补助经费，由大阪商船经营基隆到神户等特殊的命令航线，并从这里向南延伸，继续航向南方宇宙的其他港口。史政40周年纪念台湾博览会 News 特刊还有另一篇重要的报道，介绍了殖民地最先进的鸦片专卖制度。总督府要求所有染上鸦片烟瘾的台湾民众都必须登记才能购买鸦片，并强迫所有非法吸食的人接受治疗。这个渐进式的专卖制度不但获得了国际联盟的好评，跟邦政府累积了不少建设殖民地所需的资金。总之，台湾博览会展现了日本将台湾建设为现代化殖民地的成就。二，朱典人，秋信，1936年。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对台湾博览会留下好的印象，像是接下来要介绍的档案二，这些泛黄的书页出自作家朱典人所写的白话短篇小说《秋信》。他发表在台湾博览会举办的隔年3月3日的《台湾新闻学》第一卷第二号。假如你以前读过这篇小说，你就会知道，即使在博览会举办之际，仍然有一群怀念旧时代的读书人。在小说里，穿着唐装、留着辫子的主角斗文先生打算坐火车去台北看博览会，沿路一直有人盯着他看，他原本不以为意， 直到因为看不懂海报上的日文标语而被路人嘲笑，愤而决定离开，又不知道能去哪里。于是他想到清朝遗留的府台衙，殊不知这栋建筑早就被迁往台北城外的植物园了。尽管战后这栋建筑被人保存下来，但是关于他的记忆还能保存多久？而哪些记忆会被人遗忘，哪些记忆又会被人保留呢？三，台北苗圃，1896年到1899年，跟着斗文先生的脚步，您来到的苗圃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档案三，也就是后来更名为台北植物园的台北苗圃所在地。时间回到19世纪末，这座苗圃隶属于制产局林业试验场，总督府技师田代安定决定在此新造。没错，就是在1906年规划了恒春的热带植物植育场以及四座母树园的那位田代安定。在日本刚接受台湾时，岛上原本没有那么多的外来植物，必须透过领事馆从南方进口种子。在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后，台北植物园成了受欢迎的约会场所，而它也是少数维持着自然景观的地方。尽管这里的自然其实是改造的结果。1917年6月17日，田代安定在《日日新报》上提到殖产部长桥口文藏曾去墨西哥视察咖啡、巧克力及其他作物，回国后便建议政府创设殖产部门，目的就是在殖民地的土地上繁殖各种具有经济价值的外来作物。1901年，藤江胜太郎从席兰引进席兰橄榄，横山壮次从爪哇和席兰引进罗望子、爪哇合欢、芋豆树、巴西橡胶。隔年，金井坚次从夏威夷引进大王椰子。1903年，刘本通义从越南爪哇引进几十种植物。隔年，川上隆明从南洋引进几倍木棉树。金平亮三引进黄边虎尾兰，加上田代安定引进的33种植物，越来越多外来植物在福尔摩沙落地生根。到了1930年代，殖民地的土地长满了各种南方的植物，当然还有从清朝之前就引进台湾的罂粟，或奈何笔下的芙蓉花。
四，荒川潜吉《南方鸦片统一论》，发表于《鸦片的认识》1943年。谈到鸦片问题，尽管它只局限于东亚殖民地，但仍被视为全球性的国际政治问题，因为鸦片是美英等白人列强用来侵略压榨东亚的独一无二武器。但现在帝国敲响了警钟，这些列强已被民族觉醒给彻底的击退。不过，即使白人离开，他们在过去一个世纪养成的陋习已经根深蒂固，不可拔除。对此该如何处置，是左右今后东亚民族兴亡的重要问题。必须举十亿民族之力，以最认真的态度去面对。跟米、盐同等重要，鸦片被视为东亚对策之根本问题的原因也在于此。但我们已拥有45年的台湾技术与经验，对未来非常乐观。首先，所有人民都从自由主义的迷梦中醒来，过渡到民族集权主义，鸦片理所当然会被消灭。因为鸦片是个人主义中最该被唾弃的嗜好品，在攸关民族兴亡的重大局势下，单独一人在局势中悠悠地贪图南柯一梦的样子是绝对不该被允许的。而且经济文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加上从个人主义到民族集权主义的过渡，推动了对鸦片的痹忌也十分显著。接下来举这个例子虽然有点不妥，不过在菲律宾，电影及跳舞的流行对于打击鸦片有很好的成绩。且考量台湾的集体训练及酒类专卖已有不小贡献的事实，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鸦片肯定会在民族共荣的帝国指导理念的浸润下，自然而然地灭绝。从过去45年台湾的经验来说，东亚鸦片问题的解决方法应分为两部分处理，一个是中国的措施，另一个则是南方圈的措施。帝国的鸦片知识虽然包括满洲国、关东州，但它是以台湾研究为基础而设计的。就北方的特殊方案来说，也考量高温、多雨多湿的气象性环境条件，以及华侨及本岛人的民俗性环境条件等。因此，台湾的技术与经验不需要任何修改，立刻就能实施。尤其目前南方圈整体的鸦片需求量估计为30万公斤，而台湾鸦片工厂设备的产能则高达25万公斤。如前所述，若是按各领地进行管理营运，设立代理公司处理制造与销售面，这样的做法虽然也是妥当，但如果从全东亚大局的观点来看，在略微扩大产能已有25万公斤的台湾工厂，让其单缸制造面，我认为才是理想的方案。五 ，Christopher Bailey and Tim Harper，《The Forgotten Armies》。出版于2004年。假如说印度是帝国皇冠上的珠宝，马来亚就是工业钻石。1940年，新加坡总督估计，马来亚对大英帝国价值相当于2亿2750万英镑，出口总值则为1亿3125万英镑。其中有9300万是出口外国，特别是对美国出口，比加拿大以外的任何大英帝国领地还要多。从1895年到日本的战事，英属马来亚从未需要外来的财政援助。他之所以享有模范殖民地的地位，是因为从自己生产的资源所获得的成就。开采这些资源所累积的盈余，帮助他平安度过了经济大萧条。海峡殖民地的伟大建设与人民骄傲的关键是鸦片。鸦片税收占了殖民地年收入的40%到60%。位在新加坡毕比士路的官营鸦片工厂，垄断了整个半岛的鸦片生产。每年约1亿管鸦片的产量，而马来亚主要的收入重担都落在亚洲人，特别是华人苦力的身上。这个英国在亚洲的肥沃属地，是以广大到难以想象的毒品殖民主义所支撑起来的。从抵达槟城或新加坡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被一串锁链绑住，这些锁链来自将我们引进半岛的中介苦力中间人，或者提供我们食物以及其他必需品的猪仔馆老板。早期开垦者必须努力付出，才能对生计维持一定的掌控。我们都住在陶给和他们的手下管理的公司里，通常会挤在同一间简陋的小屋里。由于华人的自主传统，这里也被英国人丑化为犯罪的秘密帮派。到了1930年代，多数华人在劳力承包商手下工作，为锡矿与橡胶园出卖劳力。 并从工资当中扣除日用品和佣金。在大萧条时期，政府和商家试图阻止劳力外流，并强迫降低成本，锡矿劳力锐减一半。而从1930到1932年，有超过75000名苦力被遣返回中国。在这个毫无保障的世界里，赌博与鸦片就是我们逃离现实的手段。英国医生辩称，华人劳工无法忍受没有鸦片的条件，以此为鸦片专卖政策辩护。
六，穿上绒靡，椰子的夜莺，蔡斯威译，1915年。您现在看到的这本书是档案六，它的作者也是我们在档案一提过的总督府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一位知名的殖民地植物学家穿上绒靡。1911年从神户港出发的穿上绒靡，先经上海到香港参观植物园，再从香港继续乘船前往马来亚、暹罗以及爪哇调查各种有用的植物。在马来半岛停留期间，他写下了以下这段他所听说关于亚洲人的评语。
在欧罗巴洲人写的有关马来群岛的书里这么写道：支那人是小偷，马来人懒惰，日本人是娼妓。作为日本人在半岛旅行时，每每让我冷汗直流的是，穿着日本和服，系着腰带，戴着红色蝴蝶结的日本姑娘横行无忌的样子。七，穿上绒靡，旅行纪念，南洋考察谈，蔡斯威译。关于台湾和爪哇的关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1622到1663年的整整41年里，南台湾被荷兰占领。此41年间，经荷兰人之手，爪哇的多种植物被引进到台湾。台湾府志以及其他书籍里记录了红毛人及荷兰人带来的植物，也有口耳相传流传到今日的。特别明显的例子是芒果这种果树，在台湾叫做酸亚。芒果和菠萝蜜、释迦、纽心梨、莲雾都是爪哇岛系统的水果。可以想象，台湾的杂草当中或许有从爪哇来的。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所以我认为今后将爪哇认定的有用植物移植到台湾，一定会有很有趣的结果。八，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1941到1945年。讽刺的是，考虑到日本当初是打着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口号，现在他们却复制大英帝国的风格来卖鸦片。他们从台湾与华北等制造地进口大量鸦片，在缅甸乡村的中盘商获利满满。而这些改变还不止出现在中产阶级当中。 Christopher Bailey and Tim Harper, The Forgotten Armies。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导览进入了尾声。不过在这座档案馆里还有许多难以归类的档案与文献。我们的收藏还有许多无法被人导览的声音。至于他们无法导览的理由，可能是因为缺乏线索，也可能是某种心照不宣的禁忌。因为档案馆不只是收藏关于南方宇宙殖民地的文明进展、 自然资源或者基础建设的档案，也收藏着关于战争、死亡与背叛。例如1945年被派往婆罗洲东北部的战俘营澳洲画家道格拉斯·沃森，他用画笔记录了日本军人不可置信的神情。还有1942年11月从新加坡开往基隆的那艘日本战俘船上，有1000多名大英国协的军人在雨中登陆台湾，其中500多名被遣送到金瓜石的战俘营，每天在超过摄氏40度、缺乏氧气也看不见阳光的矿坑里劳动着。到了战后，许多人再也无法离开，永远成为了档案的一部分。就像一艘艘记忆里的船只，这些过去的档案曾经陪伴着当时的人们前往梦想中的殖民地。如今，我们也将乘着所有无名的档案穿越时空，传送回名为南方宇宙的未来。